ジェシーさ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はい、いますよ。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安。我是ジェシー。今日の放送はジェシーラジオからお送りいたします。不知道大家上周有没有听我的出差住过的饭店呢？那一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呢。那一样前奏就是都会放一首我很喜欢的歌。那如果你上一周有听我的分享的话，应该也有听到一样的背景音乐。那这首背景音乐叫做 Hanabi。Hanabi 就是日本的花火，也就是烟火。那我们已经有一年半以上就是都出不了国嘛，也去不了日本。那其实是还蛮怀念日本的。那不知道讲讲几句日文有没有勾起大家一些对日本的怀念呢？那其实啊，在台湾啊，也不乏就是很多日本的一些餐厅啊等等。要听到日文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难呐、要花到日币倒是比较难呐、那像说去一些日本餐厅，常常会听到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种就大家其实也都会讲，都很习惯了。好，那我们呢今天的主题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我在东京留学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已经分享了两篇。那今天想要继续跟大家分享我在东京留学发生的一些，就是之前分享过一次是比较大惊小怪的事情。那这一次分享的是可能是一些文化上我们台湾跟日本一些文化的差异，所以就我们外国人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就是比较难以忘怀吧。那大惊小怪倒是不至于啊，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些体验。好，那今天的分享大概也是一样20分钟，那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呢也可以让你在生活上带来一些疫情可能比较无趣的时候可以听听我的声音，听听我的广播。那在留学的时候呢，哪些事情让我就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而感到就是比较压抑呢？首先要讲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比较常喝酒嘛，这种喝酒的一个文化。那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啊，除了跟日本人30几个人一起赏樱的时候，我发现大家其实喝酒的成分比较多，赏樱就是借着赏樱喝酒吧。那喝酒的这种文化呢，其实在日本啊，下班就是可能先生为了跟公司里面团体比较有好一点的感情，就大家都会去喝一杯，或是跟客户为了就是上班比较拘谨，那下班喝一杯，大家可能比较能进一步讲话。那喝酒还有另外一个成分就是解压。那我觉得我喝酒应该是属于解压啦。那日本不管男生女生都习惯在饭前就会とりあえずビールください，或是生ビールください。那这种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先给我一杯生啤啤酒吧，这样。那至于他们的喝酒文化，我觉得已经是就是大家都知道，所以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那酒真的是便利商店啊，还是超市啊，还是餐厅，到哪基本上 menu 里面都点得到。那我要讲的并不是就是买酒喝酒这件事情呢，而是呢日本在因为我打工的时候就是晚上坐 JR 线回去都蛮晚的了，那 JR 线最后一班大概12点到1点都还有，那个时候就大概是大家赶那个最后一班要回去，如果这时候不回去的话可能要等到第一班就是早上大概4点5点，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要去住在那个胶囊饭店，又比较便宜，或是你愿意花计程车的钱回家，或是你干脆就是去那个漫画24小时的漫画里面还可以洗洗澡这一种。那通常坐中电就是最后一班回去的人都避免不了都是喝酒的人。那我分享一个就是我觉得看到比较有趣的画面，就是我那时候是打工回去，就是想说就是都多打一点工，然后那时候看到就是其实很多人啊，他头都已经坐着但是头都就是摇晃得很厉害，喝醉了。 那有的人没位置坐，其实日本的中店哦，不是空的哦，几乎是像早上一样，就是满满的。然后坐着的人是快要打到旁边人的头，啊，站着的人是搭着圆环，然后头也歪一边。你就是可以看到每个人头都是歪一边，然后眼神都是迷蒙或是闭起来的。然后等到哔哔听到那个声音，什么哪一站到，就突然惊醒，冲下车。啊，我看到的是，就是。我那时候是住在那个大冢的池袋下一站是大冢，那一站呢、也特别多那种风俗店，还有喝酒的，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店。然后我记得那一站一打开的时候啊，那个车窗门一打开，有一个女生已经忍不住，她直接门一开就对着那个铁道外面，啪就吐出来。我是站在他的后面，因为我要在那一站下车。还好我没有跟他一起，就是要跨出去，不然我应该会回头看到他在干嘛，就看到他吐。所以我是只有看到他整个趴下来就吐这样。我在留学的时候，我的那个同学还说，他还看到人家在电车里面吐，或者说有的站的人就是忍不住吐出来，就直接吐在人家头上。你说这种喝了酒，你真的是无法。就是拿捏嘛，有时候控制不了。那其实日本有很多那种，像韩国也有，就是在喝酒之前就要先喝一瓶，然后防止隔天头痛，或是防止喝醉。但我觉得啊，吼，有时候酒一喝下去，不会喝酒的人也好，还是就是酒量很好的人，追酒下去，其实大家都一样。就是我感觉到每次那个只要坐那个最后一班，跟那个出车站那一刻。整个到处的人都在喝酒，那喝了酒，其实，也没有好跟不好啊。就是有一些日本人，他可能就变一个人这样。我要再分享一下，就是，像跟喝酒也有点关系。就是大家喝了酒之后，其实日本人啊，你说那个领带拿起来绑在头上啊，还是做出那种比较平常，拘谨样子的相反版，其实真的都有。我那时候是跟同学去那个日本那个六本木，东京六本木也有那个 ladies，好像是女生之夜哦。那时候想说去看看，那时候去的时候大概是晚上8、9点，超热闹，然后就是大家都在喝酒，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疫情嘛，然后观光又是一个高峰点。那时候的六本木啊，其实远远就可以看到那个东京铁塔。那时候就是真的很像是那种，就晚上看到东京塔，就哇 Tokyo Tower，哇 Kirei 这样。那旁边有一个黑人还会讲说 Kirei desu ne，对他还会回复你的话说，哇真的很漂亮吧。其实，在六本木啊，那时候看到六本木，除了路上到处都是喝醉的人，还有很多人就是穿着西装，穿着下班后的那个样子，然后准备去跳舞。那我跟同学就是为了感受那种跳舞的六本木，然后在那个熟女之夜，然后去了一家就是熟女之夜免费，因为六本木的一些跳舞的店好像都是要入场费或是低消什么之类的。那其实女生进去都会有男生请你喝酒，但是酒看你敢不敢喝啦。那我那时候我们也是选了一间，就是我跟同学两个人吧，然后我们去，然后选了一间。那个熟女之夜，女生免入场费，然后进去之后，我觉得真的是有点吓到，因为里面的舞池啊，就是各国的人都有，然后大家跳的真的是很忘我，然后那个声音，如果大家有去过台湾酒吧，应该也是差不多啦，酒吧还是那种舞店，通通都差不多，只是说看到脸孔是真的外国人居多，然后每个都长得很高，眼睛蓝蓝那一种。那其实杰西也不太好意思跳舞，不太常去这种店。那没想到就有一个大概190公分还是200公分，一个蓝眼睛、黄金头发的男生就过来搭讪，说可以请你们喝酒吗？还是可以请你跳支舞这样吗？然后其实呢，女生心里当然都会觉得说，哎，有人邀约就是开心，对。那重点是，我连160公分都没有，看他就是有点辛苦这样。那当然就是 也害羞啦，就婉拒。那其实，整个过程就是我们自己跳我们自己的，但是中间都会有男生过来要请你喝酒，这样，这就是六本木的一个跳舞的那个过程。那感受完了之后，当然，已经过了那个终点了，就是坐计程车回去，跟同学一起坐计程车回去。然后，再来是跟喝酒有关系，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每次打工完回去啊，就是在车站那边，其实都遇到很多那种喝醉的日本人。那他们就是有的是，不知道是借酒装疯还是，不知道，就是他们会，我遇到的是他直接过来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什么卡里酱，卡里酱，哦嘞哦嘞哦嘞，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小姐，是我啊，是我啊。我就很想跟他说你认错人了，可是那人喝醉酒的人呢、不知道是借酒装疯还是故意的，他根本不理你，他就一直抓着你说是我啊是我啊，刚才那些 K 笑。然后还有一次就是车站走出来，然后我大概走回家大概要15分钟，走着走着就有个男生牵着脚踏车，日本人突然在我旁边跟着，我很害怕。因为人家说日本有很多变态嘛什么的，就很害怕，我都没有说话，然后对方就一直讲话，就是说，一拜ずきあってくれない，就是还有飲みましょうか，这样，可能在日本有一些男生会这样搭讪女生，就是要不要去喝一杯啊？喝吧喝吧，走吧走吧，去喝个酒吧。那这一种对于外国人来讲话，可能一开始就是很害怕嘛。那我都没有回他话，而且他牵着脚踏车一直跟着我啊，我走走走走走，我都没有说话。然后我想说我不说话可能就会走开，可是他没有走开，然后我就突然用中文讲说就是不好意思，我是外国人。然后对方也没有想吓到，也没有跑，觉得这个人是灵柩太多。就是他胆子很大，他也没有跑，然后算了，我就不要讲话好了。然后第二次我又再讲一次中文，就是我是台湾人，我是外国人哦，不好意思。但对方还是一直跟，然后后来我就用日语就跟他讲说，就是すみません、搞的是要外国人です。ビールは飲めません、お付き合いもしません。这样，我说我是外国人，我不会喝酒，然后我也不想要跟你去喝酒。然后对方走了几步之后，就掉头就骑着脚踏车就走了。对，他可能就是外国人，直接会吓到他们，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发生这种事，你就很直接的拒绝他就好。这是跟酒的一些有关系的事情。那再来是啊，就是可能是杰西在台湾好像没有被搭讪过，所以呢，在日本被搭讪的时候会有点害怕。说没有被搭讪过，现在也有点丢脸是吗？女生我要这么大讲这一句话，好像也有点怪怪的，好吧，承认也不是个坏事。对，所以我第一次搭讪是在那个东京留学的时候，第一次是在那个池袋早上，我一个人在那边准备要去等百货店开，然后走着走着，突然有个黑人在我后面讲说：“哦嘿哟，哦嘿哟。”啊，我不理嘛。然后黑人又继续走，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我又不理他。那黑人突然早安，早安，哦，吓一跳，这个黑人也太国际化了。如果再不理他，他不就变萨瓦迪卡这样？但他讲早安的时候，我是有吓到，所以我就回头看他。然后他就突然马上很聪明，就China，台湾这样。我也没有理他，突然就拿出一张名片给我，然后我是假装都不懂了，就那个没有拿，我就跑走了，太害怕了，也没有仔细看名片写什么，也没有问他什么。如果现在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应该会拿他的名片，然后就是故意就是问几句这样。现在胆子可能大了一点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搭讪是。有一次，我在池袋一间拉面店外面站着等那个朋友，朋友一直不来，可是我就站着，可是就有个日本人，他没有喝醉哦，穿着西装刚下班， 他可能真的以为我在那边很久，他可能在旁边观察很久，他就突然过来说"おいくらですか"，没讲那么礼貌，就直接讲"おいくら"这样。那我当然吓到跳开，因为谁听不懂这一句啊？就多少钱？然后他看我跳开，他也吓到，对，然后他就说"すみません"，他可能常常这样问，所以看到跳开的人，他可能就知道，他就马上"すみません"就走了。哦，真是把我吓死了！想说就是人还没等到，面也没吃到，就先被这个吓到。对方长怎样也都没有仔细看，可能是个我记上中年人吧。还有一个搭讪是在那个上野公园那边有一个楼梯，因为那时候吼有那个车定期车票月票，所以我很常在 JR 线那边晃来晃去。然后我去那个上野阿妹 Yoko 那边买一些鱼海鲜会比较便宜，然后带着保冰袋去。我想说我先去上野公园走一走，再过去买。然后走累了就有一个楼梯，然后那个楼梯啊，我看到有几个女生就是都坐在那边，我只是她们都没有聊天，就各自坐着。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吧，那我也坐一下，反正至少是有人的地方。那坐着坐着坐着，手机玩玩玩。后来我那时候都不是那智慧手机，就一般手机，也不能玩什么，就大概坐在5分钟，就有个男生走过来，然后就突然就坐着。用比手势哦，他那个手势我其实看不懂，但因为我有吓到，我当然马上站起来，立马走掉。但后来回想一下，不对，他比的那个手势好像是在比钱，就是5000，5只手指嘛，5000还是乘以二1万这样。后来我才发现，他应该是那边女生各个坐着，应该可能是在等候这种搭讪，那个男生他可能会觉得这些女生可能他看过，他可能没有看过我，还是说我长得有比较特别，还是说真的比较可爱吗？啊，就是真的吓到，后来又不敢再去那一带了。好像搭讪就是这样吧。那再来是还有什么事情呢？就是讲这些很好笑，就是一边讲一边回忆，加上现在也不能去日本。然后再加上也蛮怀念留学那时候的生活，就觉得好像还不错，回忆一下。那你们也愿意听？然后再就是批评一下日本人。好，然后还有那个比较就是文化上的差异，就是大家如果去日本，应该有发现很多那个 Pachinko 小钢珠。那其实啊，吼。台湾也有，但是比较台北这一带当然比较没有，因为毕竟不是合法。但是日本真的很奇怪，我觉得它因为是合法的，所以在每个车站前面有够大间的，然后每一间开的时候，花啊什么都是很夸张的。那我因为日本人一个男生的朋友，那时候要他说带我去感受一下小钢珠的文化，如果没有他，我应该是。那时候不太敢走进去，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玩，加上我也很害怕输钱。然后那个日本人他走进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就是很臭，如果你不习惯，现在就可以走。哦，我跟你讲，那个烟呐，我知道日本人，因为他不像我们台湾，就是室内完全禁烟。日本就是饭店啊，还是餐厅啊，还是这种小钢珠店，抽烟都是有合法的。我真的进入那个小钢珠店啊。我觉得啊，吼，我大概把1000年的烟味一次闻完，秒闻完，超可怕，像浓烟一样窜进来。那时候又没有疫情，又不用戴口罩，早知道就戴个口罩再走进去，又马上呛出来。但是因为还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是小钢珠，为什么日本人那么迷？好吧，就忍耐一下。真的进去吼，那个衣服可能1分钟吼，那个衣服就可以那个臭100年了吧，不夸张。我真的都没有夸张，你们一定觉得我很夸张。如果真的疫情过后啊，因为外国人去也可以，只要你知道怎么玩就好。那时候日本人他去买了珠子给我，大概1000日币。那1000日币的珠子， 我不会玩，我当然是一下就输光光。那个日本人吼，他会玩，所以他赢了5000块的小钢珠，但他不会直接掉钱出来，是珠子，但也不能够马上直接去换钱，他是还要再走到旁边一个，我觉得这是日本一些规定啊，就是赌博嘛，那这是赌博，但是他们把它定义为是娱乐设施，所以不可以直接换钱，那不可以直接换，就有那个边边就有那一种，好像。是那种 Pachinko 银行类似这一种，其实一样可以换钱，换个方式而已。感受完小钢珠之后，就觉得啊，不过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不想再走进去了。那刚刚好像还有一个没有讲到，就是我想讲的，但是我忘记要讲。但我一闪神又忘记了，感觉是一个很重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对，本来在我的记忆里面没有，现在瞬间闪过，没关系。等下如果还有想到的话，好，再来还要讲的就是那个，现在几分了？我20分钟了，我一直很想把刚才的事情想出来。好啦，还有那个就是我刚开始去日本，其实呢，就是。一直打工嘛，学费都要自己赚，所以呢，发现日本那个超市快结束的时候打折的那个便当啊，有时候真的是2折、3折都有。可是大家其实应该也去抢过，但有时候旁边是阿嬷的时候，你又不得不让给他，你知道吗？所以日本啊，吼，有时候那种即食品啊，还是便当打折，杰西都会去抢。所以那留学生活就是，真的想一想也是蛮辛苦的。一台脚要去买一台中国脚踏车，然后为了要就是每餐可以吃到肉，我跑去那个业务商用的超市买那个一大包的那个鸡腿肉，然后回来冷冻冰着。那我那个家具都是去二手买的，然后那一台冰箱还有上下层，然后冷冻那个鸡腿肉，然后每块鸡腿肉把它。那个切一半，就是一餐只能吃半块。然后早餐吃一片吐司，烤吐司，用那个平底锅煎一下，然后更煎一颗蛋。然后中午自己带便当，然后晚上回来随便吃一下，就赶快去打工。如果肚子真的饿的时候，就是用泡那个台湾的康宝浓汤，然后丢一球那个冬粉。然后在日本为什么很容易变瘦？我除了吃这样，然后我还要一直走路，一直走路，然后还有一直打工。然后再来是，顶多去吃个那个吉野家还是那个松屋，就很满足了。像现在那个，亚优伊 Ken 啊，弥生轩嘛，那个在日本啊，其实不贵，就是有点像是我们的那个三上巧福。那时候也蛮常去吃这个，吃这个就已经是大餐了。讲了那么多，我还是想不起来刚才想讲的事情。可是这样已经23分了，好吧，那我们下次再分享好了。如果我有想起来的话，下次再补给大家好了，好吧？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好了。那下个礼拜要分享什么呢？如果大家没有特别想听的话呢，我想分享一个，因为杰西的工作就是跟做日本现在台湾的一些旅游推广，那日本客户。有时候就是，日本跟我们一些相处的文化吧，那想讲一个日本客户的故事给大家听听，哦，那希望你也能够期待我下周带给大家的，分享。那今天又走到了尾声了，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不知道今天内容你觉得怎么样呢？除了我那个断片的失忆之外。希望我下个礼拜会补给大家，大家一定要记得听哦。好的，那一样再把这个音乐给大家听一下，然后跟大家说句晚安，おやすみなさい。